不带来呢？那我接下去讲，那对你来讲你就觉得哎，你在讲哪里啊？所以呢，我自己在有一个构想，我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哈。我自己上主日学，我都是啊，我这个课上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Manila folder， 或说我自己就买一个这样的。那我每一次的讲义我都插在那里。那说变成我一去教会的话呢，我根本都不用去收什么东西，在这个包包里面就有我的圣经啦，有我的笔啦，笔记本啦，有我们的，有我的这一个的主日学讲义，所以我拿来打开就在里面。我这有很多人有很这种很好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是两手清风的哈，啊，很潇洒啊，所以我们来了，东西呢永远都不进脑子的，对吗？我们觉得哎，最重要，手机不能够落掉啊！开车开到一半没有，都拐回去拿的。可是呢，就没有一个习惯说其他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做十年五年呢，进步不大，真的。好，我今天能够讲一些课，我的讲义我都说过，都是以前我累积来。我家里面有两箱这种，从我信主1970几年的那些的讲义，有些还是都在那里的。我从来不是从零开始的。你就知道这种的宝贝有多重要。有时候我们小孩子画的画他都不让你丢，对吗？画到他到就高中了，他觉得不好，以前都要你贴在冰箱，他去学校画的你敢扔掉？我们有时候就是不用同样的东西来对待我们的神。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做信徒里面要自己有点的自我的省察哈。所以呢，我这边是剩几张，就是上一次的哈。那如果你刚好上一次是不同的原因出门了什么，你要缺课，我这边还有第二次的这个讲义。那这个第二次的讲义的话，我在这边你可以来拿。那我就接着这个第二次的讲，因为我们上一次只开了头哈。然后也是照习惯的，我们就是有这个传一下这个出席表哈。所以如果你签到哈，然后如果你是没有报名，你刚刚才来上这个课，你就把你的这个电话地址哈。email， 我其实你有报名的都在上面的了哈，你只要记你的学号。但是如果你新来没有完全报名的，你写一下，这样的话如果对新的面孔，我可以人跟名字对上来哈。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也回去思考先知的话。主啊，你就是一个不厌其烦的上帝。我们有时候都觉得自己的亲人跟我们讲话太啰嗦了，讲了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主啊，你爱我们就是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不听你还在说。主啊，谢谢你，求你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也说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里面不看别的，看到自己，这是我们从心里面很深刻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这个第二章到第六章这一大串的信息，这几项信息都是写在这一个约西亚做王。那我们讲的说，这个约西亚王哈，是那个是宗教改革的时间哈。所以呢，他这个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在表面上的了，因为他把那个丘坛给拆了，然后呢就把圣殿给修好了。但是呢，要需要什么呢？要需要神的话一同来建立，因为宗教的这种改革都不是只是外表的，它是要内在的这个建造。那所以因此呢，这个耶利米就在那个时候就用他的信息，从神来的话，帮助这个宗教改革可以。 我想还是就拿另外一个好了，这个实在是好，我们这些东西可能都要购买一下，然后修补一下，不然他每一次讲原来的话，我们自己还可以，那人家来不好意思。OK, 好 ,thank you.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就是说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大概我停在呢就是这一个池水的这个事情。那我也讲过说为什么那边说是两件恶事呢？哈，其实他们离弃这个水泉是一件事，哈，不等于说他们就是另找一个新的神吗？但是上帝说这个是两件恶事，是因为人企图跑离神的同时，还自己以为自己可以供应自己，结果不知道说你怎么建造的都是一个是破裂的。所以呢我们以为说我只要囤积啊，我们今天人生的那个的保证什么呢啊？我看到我有退休金啊，我看到我有 pension fund, 我的那个教育基金都弄好了，我们以为说一切都在我的这个未雨筹谋的计划里面，我的人生就有把握。上帝说那是破裂的池子，你装进去它就露出来，装进去就露出来。所以你们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看到那个哈该书怎么说啊？你们的那个袋子哈，装进去那个是空的，会漏的。所以你辛苦赚来，背一个东西股票突然垮了，一件什么突发事情啊，被骗了，你也一大笔也没有的。一个政府改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你很多的东西也突然之间没有了。所以那个不是你的 security, 对吗？所以那个全员是 security。但是上帝试验我们说，不是一下全部都给你的。那个时候拿那个马拿，也是天天出去拿的。有些人贪了，我都多拿，结果发臭。上帝说我要考验你的信心。信心不是说啊我相信你能够供应我一生。我的信心是今天能供应，明天也供应，我事业的时候你也供应，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说我看到银行有的我的工作还有什么都好，这个公司蛮 secure, 我就有信心，那不叫信心。信心是无论怎么样上帝都可以，那个才叫信心。好，那从这个之后呢，他就跟着继续呢讲到说，不要以非爱代替爱，不要以非神代替神。然后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古都，讲到这个埃及。那所以呢这些我也刚好提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个大点的 C, 由大人不守这个的道德。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个先知用了大量的那种的图片啊，看得出来的图片来描述以色列的言行。你看啊，这边如果你从20节啊看到这个26节，我们打开这个耶利米书 ,OK, 我们看第二章，从20节啊看到这个26节。你读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要增加我们的一些的深刻的印象，就用我们能够生活上面接触到这一些的人事物哈来形容。所以呢这边形容什么呢？这边形容他们20节，像那个脱了轭啊，断了轭，脱了锁的这个野兽一样。OK, 好，20节这边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解脱了哈，就是不受这个顺服了哈，就凶猛了。然后呢21节，然而我摘你是上等的葡萄，你全然岂是真种子，你却变为是坏的葡萄。所以一个变了种的葡萄，本来摘是好的，结果变坏了。22节，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的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露。好，所以好像是一个脏的孩童哈， 啊，洗得干净出去里面又把自己弄脏。然后呢他有两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形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把他们是毒蜂夺。好，你看到在这个的第23节，你狂奔乱走。那我们要看到哈，这一节里面呢其实要了解它的背景哈。这个呢你是快行的毒蜂夺。我们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的骆驼的话我们就双峰的那种呢，中间里面就这样可以坐在里面，那个比较稳当比较舒服了。毒蜂驼比较难坐，对吗？因为就是中间这样鼓起来啊，你坐上去的话有还有一个垫，有一个鞍哈，这样你可以不让呢。可是呢那个呢跑的是快，然后呢埃及人特别喜欢的，因为呢他的速度快哈，而且他是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啊 on diet 的骆驼哈，吃的也比较是健康一点，所以呢他的那个肌肉是发达的啊，所以呢他是可以跑步很快，所以呢埃及人特喜欢。可是呢这一个东西呢比较难顺服啊，他就形容这犹太人不受教的时候呢就像这一个毒蜂驼，特别是在年轻，这个驼呢就是你要真的是要去很训练它，不然的话它是乱跑的，它不是原直线。那因为我带队去了埃及以色列，都我们就是都去西乃山弄坐骆驼的，那些的骆驼是很乖的，这那个双峰的你坐在那边它就跟着主人走，这种毒蜂驼不是的。那个差不多有时候去打仗的时候骑着这样的这种骆驼，但是他是不按规则来走的。所以他就形容这一些代表，我想到这以赛亚书有句话说我们人是偏行己路的。我们以为我说我挺有能力，我跑得快，我肌肉发达，可是呢就不听话。所以有时候上帝为什么就是一方面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恩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来管教我们。然后他又另外形容呢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你骨中的路，我们知道骨哈里面哈是崎岖不平，那个是一个逆境，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夺。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逆境当中里面我们更是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后来他又形容一个说你是野驴关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这个是形容这个动物春情发动时候那种的情形。那欲火攻心就不受这个牵制。然后他也形容说他们是第26节，贼被抓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这样羞愧。好像是贼如果他干了坏事没神不知鬼不觉啊，偷了人家东西没有被发现他就很得意，但是呢他是形容是当面干坏事被抓到那种羞愧的情况。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我们做事情做一些我们知道不好的事情啊，被发现了Right at that moment, caught in the act, 那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这些的形容。那上帝都说这些是羞耻的。你们这一种拜偶像他用不同的这种的形容说是羞耻的事。可是呢他说这些百姓虽然知道但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无耻的程度。我记得我这个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呢都要请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签名本里面呢是留言的。那很疼我的那个国文老师就写了一句说自耻近乎勇。一个人如果他有廉耻的心等于就是很有勇敢。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教我们的下一代或是对付这些社会里面我们觉得是人渣社会这种的很卑鄙很下流的人，你为什么拿他没办法？就是没有廉耻。一个人不自羞愧的话 你怎么帮助他？我们中国人呢，当然呢也是 abuse 了。我们中国人最会用就是 shame you， 对吗？你丢了败了家身，你真的有损我的什么什么？我们中国人最会用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小孩子最反叛就是 don't you dare to shame me。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就非常暴躁。OK， 你不要再羞愧我，给我这种压力，我不要这一套。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干了坏事，你在那边他是笑哈哈的，我告诉你，你也没有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不懂廉耻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上帝形容这批人已经到了一个没可救药的程度，是因为他们无耻。哦，真是没有办法。所以福音的第一步，为什么要叫人治罪？就是要从这个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羞愧的罪人为第一步。所以比较自夸的人，个性强交的人，他很难克服这一点，这些人也是很难信主回头的。然后他继续下来就形容他们去拜这个巴利的假神。我们知道这个巴利就是迦南的一个生殖神。你知道这个农业时代啊，他们呢最怕这个风雨啊，然后农业失收的，所以呢他们就拜所有这种大自然。所以因为他们知道说，你就是辛苦的那边种下田，不一定能够有耕耘有收获，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在你的掌控里面的。所以呢他们一定拜一个比他们在这个，我们今天以为说我们科技发达然后人力胜天，这个是多么大的笑话。像最近来的风暴，你只可以他来你怎么做出预防，你不能够停止他不来。所以人为什么想到自己可以去掌控生命呢？你连这个大自然都没有办法掌管，你凭什么觉得说我可以能够改善社会？一个地震，一个海啸，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人不晓得为什么被自己的那个到了一个已经是冲昏头那种感觉，说 Oh, I can conquer the world. You don't conquer nothing. You cannot even conquer 你的 temperament. 你的脾气都不能控制，你可以控制世界。所以呢，这个生殖的神，他们拜呀拜呀拜呀，而且无数的秋坛呢，知道哈，他们的这些一拜啊，就有这种道德的问题，因为他是生殖繁衍的神呢、所以他就有妓庙啊，庙妓，庙里面是有妓女的，然后是公开行淫的。这边你看27节，哈，这边说哈，你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直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木头就是他们呢去立了一个木桩。那个为什么立个木桩呢？其实那些的考古家研究是象征男人的生殖器官。然后石头呢是代表女性的，所以其实他们盖这一种东西是他们对他们那个神明那个认知，就有个 transfer， 就是把他们那个盼望寄托在木头跟这个石头，以为说我的这个能够不可以控制的地方，我透过一个敬拜一个神明来达到。所以他说28节，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今天如果你去台湾呢、缅甸呢、那些民间信仰很发达的国家，你就看到真是到处都是庙。这个跟我去到韩国去宣教也不一样。飞机在上空里面呢，这个汉城上空里面，你看到的红的、绿的、白的，所有的十字架。我就心里面很感动，我说上帝，人家也是亚洲人，什么是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就是去到一股烟熏的味道，哪里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同样的环境这些人不认识神呢？所以说你城的数目跟你神的数目相等，然后直到你患难的时候，说神呢要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可怜的光景就是，我们信仰就是人生的点缀，只不听不回头， 只等到这个有患难的时候，就呼神啊，求你救我。嗯，我真的有不少的一些的人，他们知道，哎，后来听说哈，很长时间没到教会来，他听说他们家庭有点困难，你去找他们，他都不让，都躲避你，甚至有些还也很诚恳的说，啊，平常都不去，现在有事情去的时候，巴里是一定说的。所以我还要去主动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现在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你都不要有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传道人很难的，不讲啊，就没听到，你讲了他说就是你讲了，说我不来，所以来不来也都是你的问题哈。求神怜悯了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OK， 都去看望他了，他还要避回，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人的骄傲。为什么彼得可以啊三次不认主，他最后可以回头？为什么这个犹大就去吊死呢？因为像这一个骄傲的人说，我死都要自己承担。有人就可以骄傲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些人什么，他到那个折骨眼还骄傲，就不肯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面子摆下。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够亲近神的。所以上帝说你多么不合理啊！所以从那个29、30、32节一直就讲，29节，他是神说我要跟你争辩哈，我要跟你争辩。他跟了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是突然的。然后你这个时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他们要争辩，他自己受了责罚，还要埋怨神，神你罚我太重了。Okay? 然后呢，30节，好了，就算上帝来惩罚他，他还不归向神呢，还不愿意受这个惩罚呢。然后32节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读了有什么感觉？我们一起来读32节，来，处女岂能忘记她装饰？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意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啊，我讲过了，不是神忘记人，是人忘记了神。然后一直到了这个37节。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我已经讲过了，圣经里面反复提到这个埃及跟这个亚述，为什么呢？这两个是常常代表着世界和世俗。你看到我们的始祖哈，在创世纪一有问题往哪里跑？埃及。那些人出旷野的时候没得吃，一没水喝，一埋怨，他们又想到什么？埃及。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来美国啊，一辛苦的时候没有想中国，还是大陆那个时候比较好。我们会不会这样讲？这样讲的人觉得发疯的哈，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是人一埋怨神呢、啊，就很没有理由的。明明在埃及苦的那个西哈那么辛。他说啊，你看我埃及多好，可以埋没良心讲这种话。人对上帝就常常埋没良心。所以啊，我们看到神说这个埃及跟这个亚述是一个羞辱的，因为两者是代表世界的。我看我下面这张，在这边 ，OK。然后为什么他们还是往埃及跑呢？很简单呢。因为埃及跟亚述是他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人啊，对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没抓准，所以为什么我们比较注意我们银行的那个金额哈、啊？我们看到我们公司的，我们要看得见的、摸得到的，我们觉得踏实。偶像为什么要做个偶像？这个神啊，他什么时候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做一个塑造的，我可以看着他，我去哪里可以搬着他跟着我，我比较踏实，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信神那么简单了、啊、你今天信我们基督教的神啊，这个是很大的考验。 所以不是很多人信。他只能找一个他比较容易接受的思维的人信，但是圣经说这个叫做淫乱，因为你背弃你的父了。他说你遗弃你的丈夫，神用这样的话，因为是一个立约的爱情嘛。神说我跟你是有爱的，像一个父爱子，像一个父丈夫爱一个妻子。你今天不认我做父，你今天认别人做父亲，你今天不爱我这个丈夫，你跑到跟另外一个男人，这个叫做淫乱。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神用那么重的话，是因为他的心肠是这个样的。你没有体贴那个心肠，你就说上帝也是大做文章，对吗？那好，再到了第三章，他就一直提了。我说这个整卷书里面这两个字是特别的跳出来，第三章更多。你看，背道归向你归向我吧你背道的人我觉得说神跟我们的是一个立约的爱情这个 covenantal love 呢是要有两面的。这个两面是什么呢？神跟我们有这个立约，他有他的应许，但是呢他有他的审判。不错，人家说神不是无条件啊，错了。神是无条件接纳我，但是呢无条件接纳并不是你说你做错了我还是不去理。我觉得人把这个神的这个无条件的爱给搞混了。神说你随时回来我都无条件接纳你，这个是他无条件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上过我们的去那个退休会记得我们那个 Pastor Steve 讲的两面嘛。神说对，神在我们还没有做罪人都已经钉十字架了，你还没认识他，不知道上帝是谁，还在中国还没出生，上帝为你死，这个是他无条件。可是呢不是无条件通通都得救，不是的。你要得救的那一面是要跟他讲这个关系的。所以这个关系的 consequence 就是那个铜板的第二面，你没有把这个改决，你跟他的关系是不会修复的。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约， covenantal love。 所以上帝说你如果归顺我，我应许给你的我通通都会守这个约，但是这个约有它的负面，你如果不守这个约你就遭到责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无条件接纳我们子女，但是好的父母也对我们的子女不该有的行为有责罚。这个才是真正一个立约的爱情。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做到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好的父母，那个叫做溺爱，那个不叫做真爱。因为真爱呢是要对付你不忠的时候，不乖的时候的。上帝对我们是一个切实的爱，所以呢这个爱呢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竟然背信上帝，不失信，所以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他形容这个犹大第六节约西亚作位的时候，说我说这段都是他当政的时候想的。耶和华又对我说了，背道的以色列，你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在各高山各青翠树下行营每一次他们我们人呢去拜那个偶像都是跑到比较高的地方在树旁的底下里面去建这种坛的那行这事以后呢，我说他必跪向我，可是呢他却没有跪向我。他的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背道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样给他休书。他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我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玷污了。为什么说他的那个罪恶是更甚呢？就是说你看到旁边的人不乖受罚，你应该有所学习，你没有学习你还所做的跟他一样，那证明你比他更恶，对吗？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你是比他的恶更甚，你看见了还不悔改，所以你比他更奸诈。还有为什么说他奸诈呢？你看第十节， 虽有这一切的事，他见证的妹妹犹大还不疑心归向我，是假意归我。哇，另外他们见证的原因是因为假意归我，不是真的，假意归我。好，十八节，我们跳十八节。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北方之地，一同来赐给我列祖为地。哎，我这边看看哈，我可能扩他那边有一句说对不起，十七节。这边说他们随从自己的环梗的恶心行事，所以他们另外一个诡诈是随恶心来行事。我们知道约西亚哈的改革，我说过了，是一个运动 ，OK 就好像是教会里面希望能够我们为了15万块钱那个我们就起一个运动。我以前我在北区服事的时候呢，为了鼓励大家读经，我们有一个全家听圣经的这个运动。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很 hot， 怎么那个 Rick Warren 的标杆人生一出来，我们教会也全教会举行这个标杆人生40天的运动。人家说现在做的习惯就是说有运就动，不运就不动。所以呢，这发心精进的教会啊，怎么来服侍呢？就是一个运动就要接着一个运动，然后这个做完马上要想下面有什么运动。我觉得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靠 project 嘛，就像公司一样 OK 这个做完了下一步怎么样呢？funding 没有了要去拿钱。我们有时候把教会的事工想成也是就是这样的啊。你看约西亚全面改革了，可是圣经说当他死了以后，接他做王的人短短一两年就把这个秋坛重新再建立起来了。你不以为说你做了什么大的 project， 出了个什么样的 product， 你什么了不起，很快被取代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从根基里面起来的一个改革或水改，所以这种表面的东西很快又被另外一个表面的东西来取代的。所以我们看到你好不容易废掉哈，但是又很快这个拜偶像的热潮又重新进来。所以啊，宗教运动、什么祷告运动、读经运动，不等于是我们心中里面真正的一个改革运动。所以啊，我看圣经，无论是以斯拉、黎西米、以西铁，与任何看百姓福兴悔改是什么呢？禁食、祷告会。从约书亚、从摩西的时候都是一样，它并不是什么什么运动的。所以如果教会真正的福兴就是领袖们带领在神面前就是刻苦己心，就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教会才有福兴。哎呀，但是今天来祷告的人有多少？所以不要盼望是在开什么班开什么课，不是说那个不重要，那个不等于你开了班你不去做那有什么用呢？学的再多那你不去服从不去实行那有什么用呢？神说你知道的多你的审判越大。有时候你无知嘛哈，你没有听过他也没有办法责，你知道还不去干你更坏。然后更糟糕就是说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以后呢就有感不动，从没感没动，对吗？你现在呢听到还有不错哈，有什么好了，以后是保罗再生讲遍道他都可以打碎瞌睡的一样的。他什么呢？什么没听过？巴里讲的比他更精彩，我都听过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上帝给我们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我们如果不争取的话，上帝说你所受的这个的责备是更大的。好，那圣经也说被盗是一个病啊，所以我就把那个经文给你列了出来啊。病态 ,OK, 就人的罪啊就像细菌一样啊，那细菌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一定引发这个炎症，对吗？因为它是不该进去的。 他如果一进去呢，他就一定去攻击那些是正常的一些地方。所以啊，我们人体啊，如果受到这种的病菌引起这个破坏，这个破坏可能会致命的。所以神就说，罪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搞这种的破坏，就等于一个被盗的病。Okay? 还有一个意思，为什么把它形容是病呢？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哎呀，不关我的事，是撒旦叫我做的哈。没有，他想的是一个病。我们如果有病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病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找药吃啦，就打电话去看医生了，对吗？病是告诉你说不能够自医，自己医治自己的意思，就是你的罪啊，不可以自我解决的。你的罪啊，只有神来解决的。今天你不要说啊，我这个道德行为，我好了，我定了2015年的这个励志，我以后就少发点脾气，我少爱吃一点甜的食，我就多点去运动，你看看可不行不行了。不是，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它是一个病，这个病就需要医生，就只有耶稣来给我们开刀才可以。好，那然后呢他不但是骂这个百姓，他呢是连那些牧养百姓的人呢他都骂了。所以呢在这个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智慧牧养你们。啊，我自己看了啊，当然我是一个牧人，我看到这样的话呢，这心里面就有一个的提醒。哦，上帝说我要找合我心意的牧者。那这个合他心意的牧人是有什么的特征呢？三点，要有知识，又有智慧，又牧养。我觉得说今天这个知识就已经是挺 challenging 的了哈。那因为你们都是搞在这科技的人了嘛，你们不是常常都要充实你们知识吗？有时候换了一个工作，一个新的 project， 那么还要去 pick up 的，因为再过一下你可能所做的东西要被substitute， 所以 you're always on the tip of 那个。我们也是的哈。我们今天如果就是哇，讲来讲去都是神学毕业的时候那种的东西，你说人家你牧养两年换个教会还可以。哇，20年呢，还是一样的东西，你说人家会怎么看你？所以呢，发现我们有，所以传道人也要去充沛的。我很怕有些的人的话呢，从来都不去什么讲座，也不是什么，觉得I know， 不行的，你都要去上课啦，对吗？你们工程师都要去什么 conference forum 啊什么，我们也要。所以呢，有时候我观察那些懒惰的。就不在这方面装骗他们自己。对不起，我可以说我的同行，对吗？你们说就好像很误入神的仆人，我自己看到有很多挺懒惰的。我自己教书的时候都有很多很懒惰的老师。那说实在，我们那个时候更懒惰，因为这个生物的东西哈，那说来说去它变化有多大呢？因为那个都已经是很基础基本的东西，你不是教那种在那个研究所教的，你都是教的很基本的。基本的东西哈，教了七年八年十年二十年都可以用上的，那个东西可以不求新的。所以我发现有些是发霉的老师，八点钟头一节课，然后呢2:45呢他就走了。有知识有智慧，有些知识多没智慧。教会处理很多是人事同工之间的问题，这个是有智慧。所以呢也为我们传道人，就我最近昨天才跟人家聊了一个小时，就是他讲他教会里面的问题，他心里面多难过啊，问我就说发展到这个程度只可以这样了，但是需要智慧。缺乏智慧就没有办法使教会能够被安抚，就没办法搞好同工之间的关系，教会里面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进步有增长。你懂圣经那么多，你能够用圣经的话来教导同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去处理吗？今天我不是开个会啊，大家都同意举个手，我常常都问说 这个东西是跟圣经的教导相似吗？如果人家挑战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能够拿出圣经什么东西来说，嗯，应该这样做，因为我想到圣经哪里这样教导。我不是这是 make a decision， 像公司一样啊，谁喜欢什么，谁有什么才能，他就哪一方面去做。今天做神的施工的话，我们要神的话来做根据。如果我对圣经里面不了解，我开个会我拿什么话出来做根据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同工，做了什么主席，做了组长，我们要熟读圣经啊。当你下面的有些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你拿出什么东西来跟人家讲啊？我们人的话是没有权威的，神的话才是有权威的。还有牧养，我觉得这个牧养的心很重要。 I'm not an employee， 如果我是在教会里面打工的心态啊，耶稣说哈，有些是雇工，他说雇工跟那个牧人怎么不一样啊？雇工的嘛，雇来看看我的羊嘛，那狼来啦，什么来了？雇工怎么样？他跑了，傻的，这个不是我的羊，我是打工的，我赔了命干嘛？那个是，但是如果这个是我的羊，啊，你来就动我的孩子，我跟你死过对吗？因为这是你的，所以那个没有 ownership。今天很多人呢，在教会里面呢，哦，你不要以为啊，传道人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工。真的，打工心态的话，永远只问一个问题：说啊，最低标准是什么？你的 contract 是什么？我没有 valid 就好了啊，七个小时哈、啊，我七算八算，什么什么算，我算过七个小时，他不会七个小时零一分钟，他都觉得他是太多付出了，不是打工。牧养的话，你就不会去问。你要求什么啊？一年多少假期啊？啊，你要我几点到几点出现在教会啊？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你就算说哦，我不是传道人，但是你的服事是打工心态，那永远只问我只做到这里，我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打工心态，不说的都做，打工的话你不写我就不做。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就是用这种的心态来牧养神的教会。你没写啊，你不能够要我负责任啊。但是如果你是牧人，没写你都做，因为你出自的动机就不一样了。动机不一样，你的态度也不一样。好，那所以呢啊、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讲的圣经常以这个病态来形容哈，不能够治医，我们需要被拯救。好，那跳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又回去形容这个北方来的一个祸哈。我们看到从第一章上帝呼召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已经给他两个意象，一个是看到那个杏树枝，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这个北方倒出来。那因为呢最后他们神使用惩罚他们的工具就是用这个巴比伦，那我们说他是从这个东北面下来的哈。那所以呢第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你必比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兵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的，也必因他夸耀。好，那所以这里的时候他说，你撇下你的偶像，你把它除掉，但是除掉这个是外面的。然后要第四节，犹大人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面的污秽除掉。我们人的除掉是有外面的除掉哈。所以我跟黄霞有时候呢就去探访一些的人家里面呢，我说哎，你信主了，家里面不要挂这个东西啦。啊，有些人要挂个平安符啦，贴个什么东西，当然是做装饰，他觉得说哎，福禄寿啊什么这样。我们基督徒都不要，都不用摆，不要摆。 不需要。啊，我有些很怕的，哎，这个观音很怎么很灵的，我是怎么求回来的，还不敢碰呢。我说没关系，拿来给我，我们不怕。啊，拿去炸了，炸了，那还有不要随便丢到垃圾桶，要炸烂，免得人家捡去以为当宝，你的问题就别给人家去，好像人家吸那个二手烟一样。不除掉，圣经说那个摩西气到的把它烧了，要人家喝掉，除掉，炸烂。但是这个是一部分心里面的误会也要除掉。你的悔改是由里外两面的，你要用你的行动来表示，都不要嘴巴说我忏悔了，我忏悔了。同样今天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受尽了，了不起，这个是外面的东西。 OK 啊，我今天领圣餐了，这是外面的东西，里面没有的话吃了也没用。要真的从心里面啊来发动。所以呢，基督教为什么是讨人厌？因为他对付内心。人的内心是最隐秘的，最不愿意给人看的。上帝说我都看到。别的东西呢，你做个你次数打在逢年什么十五三十，你做了你上庙去拜，人家就哎呀好虔心啊。但是基督教不是。你做了这个东西，人家还要看他的那个内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受得了。所以不但有感动，也要有行动。今天很糟糕，就是我们动而也不动。Okay? 好，所以求神呀，要用这个以色列的人来给我们有提示。到了第五节，他就说：“你看，你不悔改，敌人就来了。”第五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号，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从北方来到。首先我们要讲明了，神的这个的审判不是报仇，神的审判都是要去一个目的，终止那个罪恶。所以为什么神要彻底的，要根治的？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呢，去那些拜偶像的国家，把这个男女老少都杀了。我们觉得神是残忍。那说实在，当我们今天如果发现里面呢、啊、有癌细胞啊，你为什么要去接受化疗，然后还要跟一个电疗然后放射疗完了以后，还吃一大批的药，你就希望说没有一个细胞活下来？那你为什么不把罪见看呢？你说上帝残忍，这个根治的就是要完全彻底的。所以神说连根拔可以重新再长好的。所以呢，我也讲过啊，神已经跟那个耶利米说啊，你要拆毁也要建立。所以有时候我们神心拆毁了才可以建立我们。然后呢，从北方来的这一个的已经讲过。然后他是第七节形容有狮子，这个狮子呢也是这个北方的这个的代号。因为呢，如果你看这个巴比伦的国徽，你知道巴比伦的国徽就是什么？就是狮子。而且形容这个狮子呢是从密林中上来的啊。为什么就从密林中上来？就是说突然呢、啊、你看不见，你没有防备它，好像是进到森林里面啊，你就走进去了，因为都很密密麻麻，一去到发现有个狮子迎着你，是这样的一种形容。然后呢，他也形容说像一阵大风，一阵大风。那犹大地呢是有两种风的，有一种呢两种，一种风是带来福，一种风是带来祸。那头一种的风呢是从地中海这样吹过来的。那地中海呢，这些的风呢是有这个雨水的湿润的，所以它来呢是有这个干旱空气的这个调节，所以呢是好的风带来呢，就带来雨水，雨水一来了，这个农产业就有这个丰收。然后这个的风通常一般是不太强烈的。那这种风呢是也是农夫抓好机会来去劈那个糠坯，就说风来了然后他就扬起那些的那个谷糠，然后呢那些比较不存留的杂物就吹掉落下来了，就是那些杂杂实实的谷粒。 所以这个风呢是有这个阳劲的这一个的作用。可是呢犹大地还有另外一种风，这一种风呢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吹过来的。这一种风呢是称为是热风，这一种风是带来祸的。这个风是从这个阿拉伯南面啊的这个沙漠吹过来的。我们知道沙漠不是从海来的，它当然是造成是另外一种的反应。我那一次带队去那个以色列，本来呢是去到加利利都是很好的。那个秋高气爽什么的。因为我们是十月我们是五月去的。我们是五月去的。那还有春风哈，四月五月去。但是呢突然之间有一个的沙漠来的话，热啊，哇，真的很干啊，连都睁不开眼睛的，都木蒙蒙的。那所以这个风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风是带来灾害的，因为它是伤到这种农作业的，甚至于哈沙子也跟着来，人这个跟生那个动物啊都不能够呼吸。所以耶利米说现在有一股热风来，我们知道这个热风哈其实是形容就在东北面了。这个风呢是什么，就是这个毁坏性的这个风。所以上帝要来讨的就是这一个讨债的这个风。然后呢跟着呢在这个十九节，那我们就知道哈，这耶利米我们讲过他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人呢、所以他说十九节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这个喊声。所以呢我觉得耶利米的这个哀痛哈不是虚假的，他是为神的痛而痛为神的乐而乐。我觉得今天没有多少人可以体贴神这样的一个心肠啊。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这个事工，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分享神的那种的心情啊。我觉得今天呢假如我们真的能够体贴神的那个心肠跟感受，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很多事情那个态度都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今天觉得很难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的感觉，我们有那种的知识，有那份的教导，有那份的认知，但是呢没有达到那种的情怀。所以因此呢做是做了，但是不甘不愿啊，不痛不快的。因为就缺乏。所以你看见了世界里面哈，真的能够有影响力的人，他不单是一个有意向有 vision 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有 passion 的人。唱歌也一样啊，如果我们当中里面有人是音乐就知道，有人的技术是天衣无缝，但是什么叫做他好，不是他的那个技术好，是他能够感动你。那个感动不是他的技术上面的问题，那个感动是他所带给你那个 message touch 你。所以有人说再好的那个会唱歌的人不一定带诗歌带得好，但是个老牧师牧会很多年的老仆人声音抖抖的，根本都没有什么中气，在台上面唱首歌你的眼泪都掉下来，不是他的这个技术影响了你，是他的那个 passion 影响到你。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呢容许我说了哈，相信我了，我是带领敬拜二十几年的人。就下来了。你还要去接受他，要给他鼓掌呢，不然他下次他不去学了。 我是觉得有这种，邓威利就是这样。Passion, it can never be replaced. You have it, you have it. You don't have it, you don't have it. 所以有时候呢，省点钱吧。啊，啊，他在哪个地方有 passion， 培养他，因为有 passion， 那个 skill 就会来。没有 passion， 他不会在他的 skill 上面、技术上面有突破的，不会。So don't waste your money, 啊。我们能够分享到神的这个 passion 吗？我们的 vision 啊，你有没有，圣经都可以跟你打开告诉你。你无知吗？你明白神的旨意，神会告诉你。但是 you don't necessary, 因为你读了，你知道了，被教导了， you share that feeling. 所以就今天在神国里面啊，很多说的受装备的一大堆的人才，但是被神重用的并不是太多。诶，然后他在22节讲了一句很妙的话、okay? 啊、22节呢、啊、怎么说呢？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我看看 我这边、啊、我对，就是第四节的第四章的22节、啊、跳得太快了哈、啊 okay、22节、啊、刚才一翻到、啊、好啊，这边他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你觉得这句话妙不妙？啊，今天我们的小孩子就是担心他们这样，有做此坏事来的那个小聪明啊啊！我们以前呢有一个哈、啊、是长老的孩子，我告诉你啊，多妙。我们去退休会，在那边吃饭，他吃了一半，等黑了，全部都暗了，再看，然后一下又亮了，一消黑了，这是那个小朋友啊，那么丁小的 ，OK， 坐下来，开了又跳上去，那么小孩都可以作恶 ，OK， 他们说啊，小时了了。大什么未必佳啊，很开心，我的小孩子很聪明啊，你看他聪明用在什么时候，他的聪明来作恶，你应该赶紧的警醒祷告，上帝啊，叫他在那个坏事上愚拙，在那个好事上有智慧。我们今天就是不分啊，就觉得小孩聪明就是都好，小孩聪明都不一定是好事，看他在什么事情是好。然后形容这个的毁灭呢，他就用了四个我观看，你看23节 OK， 第四章的23节哈，先去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观看天啊，天又怎么这样，我观看大山，山又怎么怎么怎么，25节我观看，不料四个我观看。然后这边形容的是什么？有地啦，有天啦，有大山啦，有小山啦，这是什么？这个是非生物性的一种现象。然后呢他这边也讲到说，有什么事情呢？看到人又怎么样，鸟又怎么样，田又怎么样，一些尘衣又怎么样，这个呢是有不同的现象，非生物的现象包括有生物方面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是对的，这个现象哈、啊，都形容同一个东西，就是因为罪哈、啊，就扭曲玷污了，无论是天地山人鸟田尘，都是被玷污了。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创世纪，创世纪的时候啊，那种的情景，你看了、啊，有人说创造的情景，今天现在这边所讲的是反创造，好像是你把创世纪里面所形容第一章倒过来读啊，神说地是空虚混沌的，所以神就说啊，就把这个有天有地啊，有光有暗，本来是一片混乱的，你现在把那个录影机倒转过来，所以人家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一种反创造，所以罪是破坏性的，罪的影响不止于人， 罪的这一个的影响是连蔓延性的。本来就是人犯罪，但是人有罪性，人也没有办法管好神所给他的创造，所以这个自然生态就一种连锁的反应 ,domino effect。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越来越污染呢、啊、我们的臭气层为什么有个大洞啦、啊、发现那个太阳啊那个黑点就越来越多啦、啊、等等，那个气候那个变化跟以前很不一样，很反常。这个是自我毁灭，这个是一定有的。因为在28节神说，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神怕你讲了一次不够清楚啊，所以他重复，我言已出，我意已定，我不后悔，我不转移。所以讲的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第五章他就开始去讲他们这个犹大人这个 detail 的腐败，这个比较着重在那个道德方面。首先第九节提一个事情说没有公义，没有诚实。你看第一节他说我若诚实没有，他们如果没有，我就赦免这城。他说如果他们有行公义的，如果有，我都不会形容这个马上让你想到是创世纪哪一段故事，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欧摩拉来求，对吗？因为什么？他的侄儿罗德在那里。所以那亚伯拉罕说，上帝啊，那个城里面不是都是坏人啊，你什么好人坏人都杀。上帝说好啊，你找到多少个一直把他 bargain 对吗，压到最后亚伯拉罕说要几个，十个，有没有啊？十个都找不到，十个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不是按人的标准，那是按神的标准。所以上帝说没有，都是没有诚实，都是没有公义的。然后第三节形容什么？说他们的脸啊，刚硬啊，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脸啊，硬啊，啊。然后，但是第十节、第十八节，你看第十节，神竟然说，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是不可以毁坏禁禁，是可以除掉他的枝枝。神说我还是要他们重建的，但是呢，你去破坏巴比伦去破坏的时候，还是要留下一些的渔民。然后跳到十八节，耶和华说第五章十八节，耶和华说我就是到了那时也不要将他们毁坏禁禁。我讲过了，神的审判的目的都是要来拯救，他的慈爱永远超过他的公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快一点跳到这个第六章哈。第六章里面呢，他是特别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罪恶呢，是针对出来。我们一同来念第六章的一到三节一起来。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利号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大帐篷，各在自己所占的地，使羊能够吃草。那这边呢讲到说便雅悯人，为什么特别提便雅悯人？你看这一个的图是因为呢有两个原因。首先耶利米他的家就是从便雅悯地所以他提到这个便雅悯人。然后呢第二就是说，最初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便雅悯人跟犹大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果参考历在志上的话，那边有给你写出来。那所以提到这个便雅悯，然后他说要在提哥雅来吹号。这个提哥雅是在这一个的伯利恒的这一个南面。那个提哥雅这一个希伯来文呢，就是吹角的意思Tekoa。所以其实这一个字呢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了那然后 他在这个伯哈基去伯哈基林立大旗，因为立旗这一个字哈，跟那个伯哈基林是一个谐音，是一个听起来是很像的一个音哈，所以呢，他就特别提了这两个地方，所以是双关语，是 play on word。然后第七节他形容说这个。恶怎么从井里面涌水出来，这个城也照样涌出恶来。所以我们知道恶从来都不是表面的，你的恶是来自于心啊。所以你从发现内心的那种坏，就从心底坏透外面了。所以呢，第八节神说你们要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我们知道罪的开始哈，是从他们说罪啊，起先是无恶不作，慢慢你这个罪变成一种病，到你不能够自我解决的时候，它就变成无作不恶。大家可以听得懂吗？啊，你本来就是做的都是恶，到最后的话呢，你只会做恶事了。从恶不作到无作不恶 ，OK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所以圣经说这个叫做沉沦，到你一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呢，他就最后给他的一个的判决说，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所以就算去摘葡萄啊，第九节说你去摘葡萄，摘呀摘呀，但是上帝说还不要完全摘得尽，那十四节啊，这边六章十四节，他这边提的这个话呢。你可以参考前面哈，他在第二章里面讲，这个都是他反复讲的。他说那些先知祭司哈，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就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读过有人给我们传道人一些的提醒。他说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呢、啊，他们是比较随便预备讲章 ，OK， 然后呢讲的都是吉言，不讲恶言，因为呢吉言呢人家比较受欢迎哈。我最初讲到的时候呢，有人。说哦，不错不错，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不错就讲的是很错了，因为我听到什么话呢，说你看又在讲台骂人，那时候我在想，我在讲台骂人吗？我不觉得我是在讲骂人，那也许可能这态度太激烈了，我以为说是很有 passion 的，人家说这个不是 passion， 那个是凶悍或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的人也是说，不是不是，我们喜欢听你骂。我说你喜欢听我骂，那我是真的骂人吗？他说不是啦，就是说我们因为他说别的人都不讲。哦，那我在那边想，别的人不讲，那我就明白，因为当别人都不讲，什么的都是你讲，那比较起来你就恶嘛。会不会你每一个人都称赞你的啊？就是这个人呢，就把你的问题讲出来，那你讨厌的当然就是那个人。我自己心里面只说，上帝，如果态度不对，真的是要对付态度。所以，我听到有人批评我在批评人。所以我曾经跟同工分享说，什么样一些的话你听的是劝告，别人听的是批评呢？同样的一番话啊，别人听到是提醒，另外一批人听到就是批评。我说你先去看，通常那些以为批评的人是不会 do anything about it， 那些听到觉得是哎呀好像是因为他愿意 do something about it，我想也许可能那个是一个分水岭吧，当然也可能是过度了哈。有时候激烈，我知道这个麦有时候都啪啪啪啪，人家我自己听我的，我很少听自己的那个讲章，因为我觉得这太可怕了，因为实在是 too much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既然听到了啊，我就收敛一下哈，收敛一下。但是呢，我也不敢在神面前说我是报喜不报忧啊，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人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你喜欢听什么的，可能对不是你最需要听的。你最不想听的，可能是你最需要听的。但是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对，讲的人要负责。如果我说嘛，讲到有三点很重要，第一正确，第二深度，第三有人性。这三方面如果缺一的话，都不是一个好的讲员。你不讲的不正确，听他干嘛呢？有些人讲的都是对的，没有深度，你讲的我都知道。有些人又正确有深度，没人情味，在说教，很硬的，都讲道理，那也没有用的，那个不会感到人。所以一个好的一个的讲员，三样都要有。所以不讲到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我上了几堂课回来就可以讲到。这个是神在你心中里面这种托付，你知道了，你就知道神的面前要好好的预备。不以为说啊、哦，你上去随便可以讲了，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讲章里面。因为坐下去的人在那边抄笔记的，人家是有期待而来的，我随便这样敷衍他们让他们回去啊？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对神负责任。所以你们的认真的态度就激励我在神的面前也不轻衰，对吗？所以谢谢大家是用心听到，使我可以用心来预备神的道。然后最后他说了一个全面的话，终比突然。然后他在16节说，你要反问古道。这个古道这个字啊，你参考诗篇139篇24节，这个字被翻译作永生的道路。你反问古道，你去询问这个永生的道路。很多人把古道想成说这是老套嘛，哎，你就是老套，过时了，不实用。今天我知道啊，这边那个背叛的这个时代，他不管这个的传统好与不好，反正传统的东西都要摒弃，因为我们新时代的人，我告诉你啊，传统有些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为什么一直你就这样来煮汤，一直这样来什么？他是因为人家都已经做过这个最好的方法。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们这一类的，谢谢。我们这一类的讲座很多啊，可是我觉得实际的道还是要讲，因为这个道听得进去啊，这个道本身就是一出就可以让你启发个。如果其他的东西没有根据这个道讲了，那个东西在你生活上面里面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这个道要讲得好，就要把这个杂质除掉。所以我这个的图片就帮助你了解哈。那这个也是我去好好预备圣经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有所的体会。他说以前的人呢，古代的人去炼那个银啊，他是把这个铅哈跟那个矿一起放在这个熔炉里面的。你把这个铅跟这个矿一起放银放上去，我们知道哈，这个银呢是烧，就是它的这个质，它树脂是比较纯，它就留，但是铅呢是杂物，它就会蒸发掉了。所以当你加进去炼的时候都融化，铅蒸发剩的就是这个纯银。 但是上帝呢怎么来形容他们，说你们是理念都不会存的，是因为你们有杂质。所以呢就好像第二个图片说，它除了这个铅，它里面还有铜跟铁。我们知道铜跟铁啊是不会像铅一样可以氧化的。所以你练练练练的时候呢，你就算所有的铅跑掉，你最后剩的不是纯银，你最后剩的还是有这个铜铁在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在神的面前呢、啊、我们一下我们追求信仰，但是呢我们一下有很多世界的东西跑进去。所以你自己这个这个圣诞假期，你再好好去想，在我的信仰的理念里面，我除了就说啊这个是我这信仰的这个根本，你想想看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诶其实这个不是信仰的东西耶，这个是世界的也好或是我自己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是混杂在一起，做一个菜使我们自己觉得吃起来是有味道，但是它不纯的，它不是就是只是真正的从神的道。所以上帝说我练了练了，你们都那么刚硬的去犯罪，上帝说无药可救了，所以要弃绝了。所以这一段啊，第六章讲完，上帝做一个总结说，哎呀，以色列我就要弃绝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的结论，但是呢这个也把最早期耶利米的这一个的信息就告一个段落。我必须要这边停了，都拖堂了啊，然后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进到我今天要讲的，那所以再说吧再说吧，因为下礼拜很多人都不在了，讲了之后他们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所以 anyway 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哈啊，实在太丰盛了，就随便抓一点点都讲不完。主啊，我们感谢你有时候听这些道是不容易听的，因为这些先知讲的话是很重的，审判啦、毁灭啦、要惩罚啦，我们都很怕。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优异的时代，我们都希望神给我们都是安慰啦、医治啦、怜悯啦、帮助。但是主你也让我们听得进去也听得明白。也让我们从这些的当中里面有所的体会，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要被提炼，不然的话我们信主20年30年，杂物太多了，累炼不精啊，我们在你面前那个心就不够单纯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也赏赐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过一个非常愉快心情很轻松很 relax 一个的圣诞节，在这种忙忙乱乱里面享受到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圣诞快乐。